色呢，好像有一些，第一个很像灵恩派写的，因为他非常强调圣灵。当然，强调圣灵没有什么坏处哈。你说说灵恩派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哈？在路加写的两卷书里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都非常强调圣灵。譬如说，在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撒加利亚就是约翰的父亲哈，这个祭司他要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在第一章15节说，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不要把圣灵想成一个很奇怪的道理哈。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事实上，三位一体的神是不能分开的。新约、旧约，耶和华你要子、圣父、圣子、圣灵是都可以的。他被旧约就有圣灵，只是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的降临，因着救恩的完成，圣灵就更清楚了。但在耶稣的降临之前，你就看到有圣灵的工作，因为神没有改变的。好，因为他在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也可以想到一个小孩子，甚至在腹中的人也可以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从人来讲，就他有很大的信心；从神那边来讲，就是神的恩典很丰富的在他里面。这个是撒加利亚，他的小孩在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在第一章的第35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为什么这个童女能够怀孕？因为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就有一个神迹使你能够怀孕，即使你是一个童女。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1节哈，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有一些颂赞的话哈。第一章的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父亲还有这个妻子还有孩子都被圣灵充满。到第二章25节26节，西面这位年长的人有圣灵在他身上，然后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那都表示圣灵在这个时候有工作哈。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10节，16节，对不起啊。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16节下半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我们稍微停一下讲哈，就是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洁净。那这个时候，圣经就很喜欢用比喻的字眼来描述。就是洁净，这个洁净不是说让我们肉体上的干净，而是心灵上罪恶的除去。所以用水用火都是表示那个洁净的程度很深。水是能够洁净的，各位应该能够懂，我们常常用水洗碗洗衣服洗澡。火来洁净我们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如果你是什么钢铁厂啊，大概就知道强烈的火能够把那个杂质哈，把它烧出来，然后把它去掉。上帝用火和水来表示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洁净的程度。当然我们也不太能比较的说水的洁净 比较差一点，火的洁净比较深一点。不过施洗约翰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水最多能洗你的外表，那么真正心灵的更新是火的工作。那当然不是火，就是那个强烈的从里面就让我们圣洁善良，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哈。在第三章的第22节，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这里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应该既不是指着洁净耶稣，不管是用水用火，这个降临在耶稣身上是上帝对他的喜悦，有一点像挪亚的从红那个方舟，那个圣灵那个鸽子在降下来的时候，表示那个洪水已经退了，灾已经过去了。好，继续再看第4章22节，对不起，4章14节，4章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在被主允许的试探，给让魔鬼来试探他以后，就有更大的圣灵的能力。这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生活中被磨练，不管是好的是坏的，被磨练被引诱，如果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的话，我们就更有能力了。耶稣工作的时候也这样讲，第4章第18节，那是引以赛亚书上面的话，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圣灵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工作就不是洁净的工作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在用水和火来形容圣灵，这个时候是用膏，那个膏有滋润的意思，有赋予身份的意思，有赋予能力的意思。这些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更多了，不过我们继续看几处哈。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21节，路加福音第10章第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让我们更圣洁，让我们更有能力，让我们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今天灵恩派很喜欢强调圣灵让我们有更大的能力，这个是不错的。不过在圣经里面，包括路加讲到能力的时候，特别都是在讲到说人因为谦卑，因为看到自己的软弱没有能力，而去依靠上帝。因为人承认自己的软弱，越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就越显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圣灵越在他身上工作，就越能够有能力。所以能力和软弱很吊诡的是同时产生的，而且这两个字都可以是好的意思。耶稣在这个时候所发出来圣灵带给他的喜乐和能力哈，也是路加福音的特点。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我们今天不去看它，有很多喜乐的经文。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像我们刚刚讲的会有困惑，那看马可福音就看到了，看对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看到耶稣的尊荣，那你也看对了。你看路加福音如果看到因为信靠耶稣有很多喜乐，也很对了。但这个跟圣灵有关系，因为照路加的这个写法，耶稣这个时候不应该很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10章讲到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到这些地方，这些人都不悔改。然后讲到耶稣的那70个门徒呢，做工呢就很有果效了。那这种情形下，耶稣起码我们就会很不高兴。各位，我今天跟你们一起出去传福音，你们传福音结果很好，大家都信了，我传福音都没人信，你们出去赶鬼，而且是我教你们怎么传福音怎么赶鬼，你们都把鬼赶出去了，我都没有赶出去鬼，我就会很遗憾很难过。但是耶稣就很欢乐， 就是圣灵让我们对于上帝的带领有一种喜悦的顺服和接受，很欢乐。这就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都是我们人性里面没有的，我们堕落人性里没有的。上帝就要别人成功让你失败有什么关系？上帝就要软弱的像小孩子一样，他能够做出很多的事让那个刚强的人失败，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知道上帝是最好的，我们并不是懦弱，我们也不是求失败，我们是相信上帝。所以不要在神面前自以为聪明，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聪明，但是自以为聪明，神的事聪明通达人就看不见了。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你知道上帝所带领的每件事都美好，都有它的好处，那我们生活就更积极，绝对不是我们就变成一个消极的人，刚好相反，越知道主的带领都美好，主的预定计划都美好，我们才越有一个乐观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在碰到各样事情环境感觉都不好的时候，因为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欢乐。你的旨意是这样，圣灵的工作。好，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就是你看到圣灵实在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他特别讲到这个圣灵，也是不管跟路加或者保罗或者耶稣或者其他福音书作者是一致的，讲到圣灵就是讲到我们是依靠上帝在做事。圣灵常常就跟血肉血气对比。我们再看十二章的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子可以被亵渎，人子在这里指着耶稣基督，看起来好像人子圣子比较小一点，圣灵比较大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当说话干犯人子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并不认识耶稣，所以把耶稣只是当作人子，人的儿子，他只是一个人，然后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你就不相信不接受，干犯得罪他。就像保罗并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耶稣是一个骗子，跟随耶稣的人也更应该被逼迫。但这个罪可以被赦免，因为你是无知的时候做这个事。干犯圣灵就是圣灵已经把上帝的道感动在你心里，不管是借着神迹奇事，你却始终的拒绝，那就是不得赦免。其实说的再简单一点，你任何的罪愿意悔改就得赦免，不愿意悔改就不得赦免，因为悔改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悔改不是觉得自己错而已，觉得自己错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错，不是觉得自己错而已，是觉得自己错而归向上帝或者归回上帝。人觉得自己错而不归回上帝只会自杀而已，我们不是自杀的，我们是相信是我们相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总有盼望，我们总积极，我们做错了我们会认罪悔改，而且知道主会赦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可是你拒绝圣灵这样的工作，就是你始终硬着心，那到最后你就不得赦免，你心就一直硬下去了。在《使徒行传》有57次提到圣灵，就是路加是一个很强调圣灵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很好，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灵恩派有一些不应该有的意见，觉得就是强调圣灵就不对，没有，我们应该强调圣灵的。那强调圣灵的同时，路加福音也非常强调祷告。那我也很希望你们教会，我知道你们教会牧师是很看重传讲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同样强调的就应该是祷告。传讲上帝的话，聆听上帝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让我们很注意到理智知识的问题，因为上帝的话是上帝的智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需要常常谦卑的祷告，免得我们会自大。 好，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祷告的，我们也看几处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我们刚刚在马可福音也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耶稣去选门徒的时候，他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那这都是把，这都正统神学重要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说三位一体，我们说基督神人二性，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就他是完全的神，他没有任何事不知道，他也知道人心，他也知道要该做什么。就耶稣是完全的人，他的确那日子那时辰他不知道，他要选择这么多跟随的门徒里面哪十二个人是代表性的，他需要祷告。而且我们又一次不以成败论英雄，他选的不太好，看起来不大好，这一定是神的指示，但不大好。这十二个人做事的不多，我们看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甚至全体加起来也不如保罗。然后这十二个人还有一个人卖他，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是在一夜祷告之后，当然还有平常的观察，选出这十二个门徒。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的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一起，他祷告，门徒跟他一起祷告。二八二九，他是上山去祷告。这个我们刚刚在马可福音应该没有看到，马太福音也没有像路加这么强调上山去找祷告。然后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好，这我们就是也稍微可以提一下哈。教导祷告，你看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所以祷告也需要教导哈。我们在这里不提那个祷告的内容，但是耶稣在教导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是主教导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的同时，你的祷告的内容跟你祷告的对象是有关系的。各位，你祈求的内容跟你祈求的对象是有关系的，你交往的内容跟你交往对象是有关系的，你向你太太所求的，就跟你向那个街上妓女所求的不一样。各位，你跟上帝求，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善良、慈爱和伟大。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向上帝求你让我中六合彩，我们不会求上帝给我们碰到一个漂亮的愿意跟我睡觉的女人，我们不会求上帝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力量去咒诅别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多么的善良。你认识上帝的善良，你向他求的是善良的事。那么你求的内容，我们祷告内容跟我们认识的对象有关系，我们祷告内容跟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关系。你知道你自己，你对自己了解，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缺点，哪些地方该发挥，哪些地方该被制止，对自己的认识也很重要。那耶稣下面就讲到一个祷告的态度，这个祷告的态度呢，真是也有点侮辱上帝啊。十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 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给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好，这里我们跟上一堂讲的又有点关系了，这也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责备我们的，我们没有大胆的祈求。这里讲得很清楚，祈求就给你。好，那我们先要讲祈求给你那个内容是从什么情形开始的，就是一个看起来不合理的祈祷，不合理的求。今天我来这里，假如我是临时来的，临时来台南，临时到徐老师的家里面，然后我一进去，我说徐老师我饿了，要吃东西。那徐老师家里，各位这个是要想到是2000年前，现在我们任何人，我到你家，你家冰箱里一定有吃的，你家里冰箱没有吃的，你家旁边有 7-Eleven 可以买东西吃，可是以前没有这么多东西吃。所以今天我到徐老师家不速之客我来了，然后我说我没有东西吃，那徐老师很够意思，我没有东西吃，那我去跟我成大的一个同学借，到成大同事那里借，然后就到成大的宿舍敲门。各位不要想到是现在，是2000年前，他也不能打电话去，也没有对讲机，那就是在一个村落，然后他就在那里吼，12点钟了还在敲门，敲门干什么？是谁呀？我是徐德修啊，这么晚来干嘛？我有一个朋友从台北来，没东西吃，请你借我三个饼。各位这个时候应该每个人都听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村落啊，没有什么隔音啊，什么没有什么对讲机，大家都听到了。那徐老师的同事就说，哎呀，你朋友莫名其妙突然到你家来，然后你家里没有东西吃，你来找我干嘛？你吵我，我们都已经睡觉了，我不要起来给你东西，回去回去回去。那但徐老师很爱我，就继续讲，哎呀老张啊，拜托拜托了啊，人家饿肚子啊，不要啊，老张啊，拜托拜托。这时候那个村里的狗都在叫了，嗡嗡嗡，每家人耳都醒了，都在听，因为你都在那里，我一直在啊，请给我啊，不借，请借我不借，请借我不借，我们已经睡了啊。就徐老师一直很够意思的替我在求，可能其他人也会讲了，哎，张教授，我们要睡觉，哎，你就借一下嘛。而且这样也很丢脸啊，人家借三个饼都不借。各位，你半夜三更去为你的朋友向人家借三个饼，是很打扰人家，很讨厌。但现在大家都被吵醒了，然后而且这个人如果不得到饼，似乎是不走的，就继续敲。耶稣说，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这个不是朋友，可能指两件事，一个是康来昌，不是那个姓张教授的朋友，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不要给他；另外一个是张教授跟徐教授的还没有那么大的朋友谊，所以半天不给嘛。各位为什么最后还是借了？不够朋友， 不够交情，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这比喻很有意思，这比喻在讲到说，你祷告上帝，因为你不够朋友，不会听的。我们跟上帝不够朋友，对吧？你平常聚会也不是很勤快，祷告也不是很好，奉献也不是很好，常常不听上帝的话，常常丢上帝的脸，我们也不了解上帝，没事不找他，有事才来求一求，对不对？我们跟上帝交情不够好，那所以哎呀，就不要祷告了，他不听啊，不要不要。即便交情不够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跟上帝都不算朋友，如果你觉得是，那真的很了不起，但你就情辞迫切的直求。这里耶稣讲哦，不因为他是朋友，只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一定要给他。各位，我教你，这不我教你，耶稣教你的，你要烦到上帝受不了，烦到上帝受不了。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到这里哈，不过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另外一个祷告，一样的情形，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也是在讲祷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他说，有一个城里有一个官，这个官很坏，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个城里有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去，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好，就是有一个很烂的官，很坏的官，有个很可怜的寡妇，寡妇被欺负，官因为很坏，官就不帮寡妇伸冤，那怎么办？这官是一个坏官，他不帮他伸冤，这寡妇就一天到晚去找他，找到最后他烦了，哎呦，我也不怕上帝，我也不尊重世人，但是寡妇天天来烦我，好吧好吧好吧，我可能帮他伸冤。然后耶稣好大的胆子哦，耶稣说上帝就是那个不义之官。上帝说，耶稣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听啊，听他讲。耶稣这样讲的哦，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各位，只有耶稣才能讲这种话，别人不敢讲这种话的。你们觉得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各位，在我们所学习，我们上帝伟大啊，慈爱啊，公义啊，圣洁啊，乱讲。你感觉上帝真的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你今天不会这个样子。你常常觉得上帝不听祷告，打盹，睡觉，不公平，不慈爱，不怜悯，做事古怪。耶稣帮你讲，你求了半天，他也不帮你解决问题。那个流氓一天到晚欺负你，上帝也没消灭，不是吗？这个世界上坏蛋那么多，上帝都没消灭啊，也不帮你伸冤。你们听着不义之官的话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好，各位，不要听错了，上帝当然是绝对公义、善良、慈爱，上帝是公义、善良、慈爱，上帝是伟大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恶和无知，我们常常觉得他是不义之官，我们常常觉得他管理的世界不好，所以你一天到晚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嘛？哎，为什么这样？今天下午你们要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哎呀，神为什么让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这么早就死掉了？不义嘛，糊涂嘛，老朽昏庸嘛。我们对上帝的印象就这两个地方经文讲，一个是我们跟他交情不够，另外一个是他不义。 所以呢，
哎，家庭不够，哎，算了，不好意思，他倒也不会理我，
他不义，上帝啊，很奥秘啊，就不懂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就自己忍受。各位千万不要这样，
这两个比喻里面都强调一件事，就是迫切祷告，你不可以停止，你不可以为了你觉得我受不了这不义之官，你不可以说我跟上帝的交情不够，算了，你的确跟他交情不够，的确在我们罪人的眼里看上帝的很多带领我们不明白，但你要继续的求，
向上帝情辞迫切的求。好，为什么我们没有情辞迫切的求？为什么我们不再求？因为你不是那个寡妇。如果我讲再重一点，因为你没有一个可恶的对头，一天到晚欺负你，而你没有办法。所以感谢主，这个世界上有魔鬼，感谢主。如果不是魔鬼天天整你，你更不求上帝。
各位，上帝常常要把我们放在绝境，你有一个人天天整你，你没有办法，你除了求着不义官，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但是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都太能干了，当这个不义的官不帮我们解决的时候，我们找别人，老子可以找别人，我不是穷寡妇，我是有资源的，有力量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别你上帝不帮我解决，我找律师，我找警察，我找医生，我有办法。各位，我但愿你有办法，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穷寡妇，我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是皇后，是皇帝，我们每个人都能干聪明。但是你在每一个时候，不管你做多大的官，多有能力，多健康，多不需要医生，你在上帝面前要有个态度，我是一个穷寡妇。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你始终是这样，我希望你好，但是你始终要知道你不好。我希望你不要有人欺负你，但是不管有没有人欺负你，你始终就是求，你始终就知道我没有，而他有我要的东西。所以即使是这两个例子，圣经一点都没有矛盾地告诉我们，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上。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是唯一一切善良美好的来源，所以你只有向他求，所以你向他求吧，不是你的欲望，虽然你的欲望也促进了你向他求，但是他给不给你，你要学习着顺服，而且学习着继续求啊。那就是第三个关于祷告的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你到上帝那里求，是因为你义吗？是因为你好吗？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好朋友吗？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自义吗？你可以藐视其他的人吗？所以十八章的两个讲祷告的和十一章的讲祷告的比喻都一样，整本圣经都一样，你在上帝面前祷告要有信心，你的信心就是你对上帝是一切良善的来源，所有的美好只有从他那里来，应该是雅各书也这样讲，一切的美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你只有向他求，你始终你越来越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我什么都没有，除了求上帝以外什么都不行，而上帝做的一定最好，他不管给不给我，我求，我在他面前低声下气，或者我在他面前大胆直求，那我可能求错，这都可能，但是我有一个态度，我只向他求，而他不管给不给，我都仍然向他求，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供应者。你没有一个时候可以说
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我可以邀瑕，我配得没有的。那个法利赛人说我很好，那个税吏只敢说可怜我，可怜我。各位不要把这个事情，不要把耶稣最后一个结论，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降升为高，想成老子所教我们的哦，以退为进，不敢为天下先，谦卑一点，客气一点，锋芒不要太露，我们做人要明哲保身一点。各位，那个是权术，那个甚至可以是奸诈，那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礼节，或者在中国社会里面必须要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态度。我们讲的不是那个，我们讲的是我们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多么美好，而且是独一的美好，除了他以外别无可求之处，然后我们是多么的不配。这就是祷告，路加讲的。好，22章，路加福音22章32节，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然后到橄榄山，到那个科西玛尼园里，40节，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他跪下来祷告。各位，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祷告还不只是祈求，你常常祷告，免得魔鬼在你不祷告的时候就让你迷惑了。祷告我们再说是对上帝认识有的，因着圣灵的感动。祷告完了，45节，耶稣越来越迫切的祷告。我们必须说，从这里的祷告来讲，起码从字面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耶稣不祷告，我们有，起码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危险，他就不能走完十字架道路了，他需要在祷告中得到上帝给他的力量。好，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很感谢主，这也是一句祷告。耶稣在实际上所讲的不是都是祷告，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这就不是祷告，但是主要的还是在祷告。各位，这个时候很难祷告了，又痛又气，又是上帝做的事，上帝又没有来拯救，但是我们感谢主，对上帝有信心，继续呼求他，对人有爱心，求主赦免，这是祷告。好，23章46节，这是最后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也是祷告。啊，就是路加福音的特色，很喜欢强调圣灵，很喜欢强调祷告。路加福音的特色很有灵恩派的，灵恩派也很强调圣灵，也强调祷告。然后路加福音特色也是非常看重妇女，妇女还有贫穷低等的人。所以很多比较想讲社会福音的人也很喜欢讲路加，因为路加对妇女的同情和贫穷人同情看重特别的多。各位，这都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的时候讲社会福音的人就忘记上帝的权柄，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只要我们烂，上帝就特别爱我们，这是很荒唐的想法。上帝没有不爱好人，只是我们自以为好的话，我们就不是好人了。上帝没有要我们贫穷可怜，但是我们自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的可怜的话，那我们就真是得到，我们就得不到救恩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降生的那一段故事，你看就跟马太福音很不一样。各位，都是神的话哈。马太福音 在讲耶稣的降生，几乎不提玛利亚，提约瑟，对不对？不提牧羊人，提东方的博士，有地位的，这没有不对。圣经，上帝定义要让我们每一本圣经都看，能够看得完全。路加福音一开始讲耶稣的降生，既不讲约瑟，起码主角不是约瑟，也不讲东方的博士，也不讲希律，不讲这些伟大的或者有力量的男人，讲女人，讲童女玛利亚，讲以利沙伯，讲亚拿。你说讲以利沙伯，也有讲她老公啊，可是她老公就被骂的，男人就是被骂的，男人因为就是没有信心啊，比较被责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5到27节，路加福音第四章25到27节，耶稣就讲到说，耶稣用以色列的历史讲到说，那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就是寡妇，上帝怜悯寡妇，在以利亚天饥荒的时候怜悯寡妇，而且怜悯的寡妇还不是以色列的寡妇，是外邦人的寡妇。那个地方是拜偶像中心的西顿的撒勒法，就耶洗别所来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寡妇蒙了恩，再次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可怜的女人，或者是被以色列嫌弃的外邦人，都是上帝怜悯的对象。但是重点不是她可怜犯罪多所以蒙怜悯，而是她承认她的可怜，她对上帝的祈求，那让她蒙了怜悯。在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啊，你看到打鱼的、大麻风的、摊子，还有利未人，这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蒙上帝的怜悯。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也一样，他讲到百夫长的仆人，特别百夫长有信心。然后第七章也讲了一个在别的地方没有讲的，就是有罪的女人。第七章的第36节开始，有罪的女人。这个有罪的女人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在第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那么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个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这个不是后来耶稣快要死的时候，在伯大尼那边被玛利亚那一家人招待的时候，玛利亚所膏他。玛利亚、马大、拉撒路是一个有地位人家、有钱的人家的女人，在南部，这个是在北部。在北部的家，就是耶稣还没有南下的时候，一个低级的女人，这个罪人大概是妓女之类的，她来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一定是被上帝感动，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的艰难，在那里哭，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把那个耶稣的脚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那这个动作是很恶心的动作，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下抱着耶稣脚哭，然后用头发把它擦干，然后不断的亲他。那请耶稣吃饭的人就说：“哎呦，耶稣怎么让这种女人亲近他呢？”而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这比喻我们在路加福音在其他地方都看到，只是路加福音特别明显。一个人甲乙欠了甲50两银子，丙欠了甲5两银子，他都免了， 哪一个人会更爱他？他说呢，多得恩免的人会更爱他。也就是说你断得不错。一个人，我们常常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我们在旧约就看到，新约耶稣也讲了，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不爱主可咒可诅。好，各位，我们马上回到现实，回到现在，你爱主吗？不要回答哦。我们回答说标准答案，我很爱他。各位，我不觉得我很爱主，或者我觉得我在长期信主的生活里不是很爱主。各位，因为爱啊，需要有点彼此之间交流。我们跟上帝交流，我看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大有那种感觉嘛。所以你觉得很爱主，我真是希望圣灵真是帮助你能够很爱他。你看嘛，你很喜欢，你很爱，你很爱吃冰淇淋，因为冰淇淋很好吃。你很爱听好听的音乐，你很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小孩，因为他们可爱。尤其小孩抱起来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各位，上帝你也没抱过，上帝你也没有吃过，上帝你也没有看过，上帝你也没有听过，上帝你也没有闻过。我们五官所有的都用不在上帝身上，到底上帝有什么可爱？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告诉你上帝是多么好，对你多么好。哎呀，每天都在照顾你啊，帮你铺床啊，喂你啊，养育你啊。各位，你说哦，我很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这样对我的。那你要知道，上帝更是这样对你的。你必须有圣灵，必须有神的话，必须有神的话，必须有圣灵，让那个神的话使你成为，使你真的知道这样的事。你要知道上帝多爱你。耶稣在这里干脆没有讲，你知不知道上帝给你多少吃，给你多少喝的啊？这些耶稣没有讲。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讲，我想是因为那个法利赛人很失意。耶稣不讲上帝给了你多少东西，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我给了牧师5000块，我给了教授50000块，哪一个更爱我？给我50000块钱应该更爱我。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免了牧师5000块，我免了教授50000块，哪一个更爱我？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恩惠更多，你蒙恩更多。不过耶稣要强调的那个蒙恩，这是我们基督教信息，不只是你蒙了恩典，有吃有喝，有祝福，有聪明，有 IQ， 而是你蒙了恩典被赦免了，而且你欠的是很多的被赦免哦，那你会更爱他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欠上帝很多，你像很多法利赛人一样，你没有欠上帝很多，甚至你常常觉得上帝欠你很多，哦，主啊，你都没有祝福我，你都没有祝福我的小孩，你没有祝福我的父母，你应该祝福的，因为我们如何如何，我们如何如何的好。各位，那你不会爱上帝的，你只会气上帝，对不对？这没给，那没给。你如果想到的是，哎呦，我欠上帝这，欠上帝那，他都免了。如果圣灵帮助你，我希望圣灵帮助你，我们天天是抱着耶稣脚在哭，我们应该这样。我以前很不喜欢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危险，第7章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就爱少。这节经文让我非常恐惧，让我也非常厌恶。 这节经文让我觉得，哦，一个人被上帝赦免和拯救，就是要他爱上帝很多，他有这个爱的功德，上帝就赦免他。各位，就好像我们再一次说嘛，今天你欠了我很多钱，我要怎么赦免你？哦，你要表现出你对我有很多的爱，好吗？我就赦免你。各位，这个在神学上是不可以讲的，我们被赦免完全是白白的，这恩典白白的。你不是因为基督教正统的核心教义总是恩典，而且是白白的完全的恩典，你是完全蒙了恩典。你不是因为你读经多、祷告多、奉献多，不是因为你爱主爱得多，上帝赦免你，你是上帝白白的赦免你。注意保罗讲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开始改邪归正的时候上帝赦免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这总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那么路加讲的好像是异端了，柏拉修主义，你做了很多事，你爱上帝所以他赦免你。各位，这是错误的看圣经，看圣经要看得完全。这个女人被赦免，任何人被赦免，你记得圣经上讲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女人可能现在都还是一个罪人，耶稣对她一切的接待就表示耶稣对她的爱，所以她的许多罪都被赦免了，甚至她的一切都罪都被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要这样来了解，怎么来了解？他对我的爱，见证他知道他被赦免了。也就是说，他所对我发出来的爱，不是他得赦免的条件，而是他得赦免的证据。条件就是异端了，就是我们做了一些事让上帝赦免我们，证据就不是异端了，就是那是神白白爱我所产生的结果，就好像信心产生的行为，那是必然要有的，那是应该要有的，那是蒙恩的人要有的。而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我们因着上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上帝白白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开始感动我们，就让我们有听到的机会，就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就让我们有悔改的心，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凡有的还加给他，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相信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拣选临到了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反应，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刚才有人讲，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新皮带要装新酒？新酒要装新皮带，就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就重生得救了，你就承受上帝的恩典，你越承受上帝的恩典，你就越知道自己不配，你就越愿意为主而活，你就越得到上帝给你的一个新皮带，你就承受更多的新酒，承受更多的新酒，上帝看你真是能装酒的，就继续给你一个皮带，就装更多的酒给你，上帝看你把他的恩典用得好，上帝就把更多的恩典给你，那你用的最好，你有神把更多的钱给你，更多的力气给你，更多的学问给你，因为你会把这些用得更好，他就继续给你，这变成一个善性循环。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所以上帝继续给我们，其实是我们一直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我们才能做得好。各位，其实就把次序搞清楚，你我讲的你就都懂了。我们因为恩典就有好行为，好行为是恩典的结果，好行为不是恩典的条件。爱人就是一个好行为，这是恩典的结果。他的许多罪都得了赦免，那个爱多是他蒙了我爱的一个证据。当你以为，当你觉得上帝给你少的时候，你当然就爱的少。 但是我们应当每个人都觉得上帝爱我们爱得多，他的创造他的拯救都是。所以这里的时间的次序不要把它看成先出现的那个造成下一个造成下一个，你总要正总要有个认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先有上帝对我们白白的无条件的，如果用再简单一点的话，无缘无故也没有原因的，起码那个原因不在我们身上找得到，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如果要找上帝爱我们的原因，不能在我们身上找，只能在上帝的旨意中找，他就是要爱你，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就是要这样做。但你也不要怕说他不会恩待你，你只要被真是被圣灵感动，他所有一切做的你都觉得是美好的，这就是圣灵感动你了，让你知道你是蒙恩的啊，他得赦免。所以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穷他可怜他是女人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所以上帝觉得哦你好可怜啊，所以我就拯救你，不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可怜当作得救的条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每一个人达官贵人富贵任何一个人都是该死的，也都蒙了神的怜悯，那个被圣灵光照的就会说哎呦我真是罪人，如果你好你会说我这么好都一直没有把荣耀归给你，都没有感谢你，罗马书第一章不感谢他也不把神当神。我来之前听到一个见证，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一个追思礼拜，一个9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他在死前大概24小时不到，在氧气罩里面，他儿子跟他传福音，多年跟他都传福音，他一直不信，他很好，操守很好，各方面都很棒，但他不信，他的小孩信，他也很支持，但他自己不信，他是正直操守非常好的，我是听他儿女这样讲，我相信也是这样。然后最后在死前他接受了耶稣啊，感谢主。那个儿子在追溯他父亲的时候说以前啊他们劝他爸爸信耶稣，他爸都会说像我这么好的人上帝一定是会救我的啊，就是他不信上帝，如果有上帝，上帝也应该救他。我是当然感谢主，这个老先生现在已经信主了，但是他如果说像我这么好的人你会说什么，像我这么好的人如果他最后没有信耶稣，我们还是会说你会下地狱的，像我这么好的人如果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像我这么好的人不需要耶稣来拯救了，我们的回答会是我们不必否认事实，哦，陈伯伯你真的很好，我们甚至可以说你比我们很多人都好，都正直都清廉，他做很大的官但他非常的清廉，好感谢主。我会说你的清廉你的正直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这么多恩典你居然不承认有他，你该死，你不孝，你这么养育你的儿女，你教导你的儿女正直善良，你的儿女从来不说你是我的父亲，你的儿女该死，你就像那样的人一样。各位，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好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相对的好人，他如果好他如果善良他居然不承认上帝让他好让上帝让他善良，他说是我自己他该死，当然这需要你有圣灵告诉他，我们每个人能够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记得这一点，不管信耶稣之前之后。所以不要把路加想成说因为你穷你可怜上帝就爱你，不是，上帝爱每个人，只是上帝的拣选在临到这个人一定会有个反应，反应就是我不配，是你白白的恩典让我有这么多的机会读书正直善良等等， 所以你可以责备人，你可以说你自己真的比别人诚实善良，如果你真的够诚实，你就应该诚实这样说。但是你不知道，而圣经现在告诉你，圣经一直告诉你，你的好是上帝给你的，你的一切是上帝给你的。那通常我们就是只有在山穷水尽很可怜的时候才会这样承认上帝，我们通常只有在山穷水尽一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才像那个穷寡妇一样的不断的求上帝。我们求主帮助你，不要到那一步才来求上帝，你任何时候都很谦卑的很坚定的去依靠上帝。好，这个第七章是有罪的女人，第八章是有钱的女人。你不要以为路加不看重有钱的女人，我们要吃饭呢，耶稣也要吃饭。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什么住哪里？各位，我来台南，如果不是有人收留我，就是教授收留我，我就是露宿街头，哎，很可怜，没吃没，我每天都要你们养，哎，耶稣谁养啊？耶稣还有十二个门徒谁养啊？出去谁养？你说耶稣自己养啊，每天变魔术啊，哦，五饼二鱼啊，没有，耶稣没有，耶稣还有常常找吃的东西找不到，还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的。耶稣跟你我一样是完全的人，当然他跟你我不一样，他是完全的神。谁来养耶稣和门徒？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西律加宰的苦撒的妻子约雅拿并苏沙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耶稣和门徒都没有东西，只有两件衣服，也没有吃的，也没有信用卡，也没有银行存款，他们都撇弃一切鱼啊网啊都丢掉了来跟随耶稣。耶稣的木匠东西也都丢掉了，他凭什么来生活？就是有一些妇女来养他。所以各位，有钱也是很重要的，有钱也是很好的哈。有钱的妇女来啊，我刚刚就有钱的妇女给我两瓶果汁。好，你看，失去丈夫的女人，没有出嫁就怀孕的女人，过了怀孕期还能怀孕的女人，这都是路加讲的。有钱的女人后面也有讲到，当然其他福音书也有讲，有病的女人，那是八章四十三节，血漏的妇人。第十章有被上帝爱的、被耶稣所爱的女人。第十章就是有讲到马大、玛利亚，那个是在十章三十八节。十三章鬼妇的女人，你看真是这怎么这么多女人啊。那个鬼妇的女人，十三章的第十节，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各位，这些我只简单的说是一个神迹，但是如果你敏感一点，你会说还有那么多被鬼附怎么耶稣没有医，还有那么多被压了十八年的耶稣没有医，有的压了不止十八年还更久耶稣也没有医。注意，我们是以耶稣为主，我们可以求，我们也应该求，耶稣也要我们自由，但是在他旨意中，在人生有的时候没有，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顺服他。第十五章，糊涂的女人，什么女人？把钱掉掉的女人。十五章第八节，那个失钱的女人，当她把那个钱找到的时候，她就很欢喜。各位，你知道上帝在这个比喻中是一个把钱掉掉的人，然后当然上帝不会掉掉任何钱，然后上帝就很仔细的把那个钱找回来，找到就很高兴。各位，当然上帝也不需要很仔细的去找，我们会很仔细的找，你的手机掉了 怎么办？就拨一个电话嘛。哦，一想，哦，原来在厕所里。各位，上帝不会这样，上帝不会把东西掉了，不会要花很多力气去找。但从我们人来看，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借着教会把我们找回来，他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哦，那个钱掉了他一定要找到为止哦，然后找到了就很高兴。这里的重点不在上帝会掉钱，也不在上帝在找我们，重点在讲被找到的快乐。你是属上帝的，上帝不要任何东西掉。十八章我们刚刚看过，是一个被欺负的女人。二十章，哦，这个不好意思讲了。二十章有个女人，从二十八节开始，就是克夫的女人，她连克了七个丈夫，七个男人跟她结婚，第二个开始到第七个都是很有勇气的，尤其第七个，居然都死掉了，哇，伟大伟大！这不是耶稣讲的，这是撒都该人要为难耶稣，要说没有复活的事情。那么耶稣的回答我们今天也就不去讲他了，问的问题很真实也很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答案是复活就不再有嫁娶了，否则天上会大乱，因为那个辈分啊伦理就是大乱了。我们今天就已经先开始经历这个，不是大乱而是大好，就是我们都是肢体兄弟姐妹，而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没有什么祖父啊什么了，但这个是从那个撒都该人自以为很聪明的那个克夫的女人来讲起的。那路加也把这件事记起来了。二十一章，奉献的女人，就是那寡妇的两个小钱，那表示她的信心，也表示她的爱心。二十三章，为耶稣哭的女人，我们也很遗憾，我们这些男人到最后都是真是不是不认耶稣就是远离耶稣。那么有耶路撒冷的有人为耶稣哭泣啊。好，我们讲到女人的时候，另外一个相关的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强调的就是贫穷的人，耶稣对贫穷的人的好像看顾。我们已经我一再讲过，不是你穷就自然成为选民，不是因为你在世界上烂上帝就特别喜欢你，这种想法是很错误的。共产党讲无产阶级翻身是这样，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讲每个阶级都是罪人，每个阶级都有上帝不同的恩典在其中表现出来，我们都需要信靠上帝。但路加的确是在讲到说，那被忽略的往往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在被忽略在这个世界上被忽略的往往跟马太讲的一样，所以马太虽然是讲君王的也是一样，贫穷让你去依靠上帝。所以耶稣的降生是牧人，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牧人来看二章二十四节，耶稣献的祭是穷人的祭，或玛利亚献的祭是穷人的祭。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说要把衣服分给人，有两件衣服分给人，那个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凡物公用有点像，重点不再讲凡物公用，重点在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把我们得到的恩典分给不配的人。当然我并不赞成那种社会福利政策让人懒惰，但是我们的确应该有那种跟人分享上帝恩典的心，哦，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好，路加福音如果在讲那个穷人的有福，好像也有一点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就是富人有祸。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各位，这些也都不要把它照字面来了解，好像我们有钱就惨了，好像我们饿肚子就有福气了，好像人家称赞我们是好人好事，贫贱第一名就糟糕了。各位，不是这样，有人会这样想，有人会想到说这个世界是彻底的堕落败坏，所以这个世界的好就是上帝眼中的坏，这个世界的坏就是上帝眼中的好。各位，这样解释都是错的。这个世界堕落是全盘的，没有哪些人好人，没有哪些人是义人，一个都没有。但是的确，我们是在常常我们在比较顺利称心如意的时候，我们容易骄傲。所以如果你真的称心如意顺利，像亚伯拉罕很富裕，像摩西很有学问，像大卫是君王，像所罗门有钱有权有势有名有利有地位，而你能够敬畏信靠上帝，那就最有福了。那么这里讲富人有祸了，这些重点不在他的富裕和好名声有祸，而是他在这些富裕和好名声里面对上帝没有信靠，那就有祸了。第九章25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益处的。就是你始终要把上帝当做你的上帝，不要忘记你的上帝。我们最后哈，看一个经文，16章。这个经文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哈，但是是一段难解的，我希望我能够把它解得清楚哈。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开始，这是布衣的管家。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那个，我的旁边有打点，就是不能再做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袋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这句话是这段经文里最难讲的哈。我又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还特别说我告诉你们哦，所以没有办法含糊这句话。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开始交黑道的朋友，我们就开始吃花酒，我们就开始偷贪污舞弊印假钞票，借着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交朋友交越多越好，然后这些坏朋友，这些黑道的做假钞的，就将来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里去了。这是圣经讲的，所以这是圣经里很难解的一个经文。下面的好解，上面的也很好解，就是第9节最难解。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个很容易解，就是我们要是从小看到大嘛，小事上就要诚实善良。可这些话都跟第9节冲突的。11节也很好解，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事东西给你们呢？就是9节前面的很好解，9节前面的就讲这个世界有人是贪赃贪污舞弊，然后他到最后贪污舞弊实在没办法逃的时候， 他改账，我猜他是把那个正本也留下来了，然后那些改账的，你欠了我主人欠了1亿，我改成5000万，然后以后我没饭到你，没饭吃到你家，哎，5000万，最少在你家白吃白喝3年没问题吧？他就把他欠他主人钱的人的账通通改了，然后就让他能够最后一辈子可以不工作，有吃有喝到死。这人实在太聪明了。前面第九节前面的很容易解释，就是这个世界的罪恶的现象，有些流氓有些坏蛋就是勒索别人改账。后面也很好了解，就是你要在小事大事上都很诚实。就是耶稣讲的非常矛盾，前面等于在讲到说你要，就不是你要了，就这个世界上有这些坏的现象，后面讲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然后中间的关键的第九节，他把那个坏的现象用在永生上，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将来那个人那些人可以把你接到永生里。哎，各位，这不仅违反我们的信仰，而且完全不道德，这什么意思？这路加福音，耶稣没有叫我们不诚实，这一点你要注意。所以我们先要肯定第十节以后的，我们一定要忠心、诚实、善良，这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所讲的就是，我们再诚实，我们应当诚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都应该诚实、努力、上进。这里我认为也是一样在讲因信称义。你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你要诚实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是你诚实的每件事你都要承认那是不义的。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绝不是什么吃花酒那些事情，不义的钱财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再诚实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就是这样。你再诚实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那这个不义的管家到底什么事叫我们的主举了这个例子叫我们佩服他，叫我们向他学习，他能看到将来的事，他能看到一件事是最重要的，我将来要有吃有喝。各位，中国人最会讲到将来，对不对？我退休了以后钱够不够用，我们最注意这些，所以我们买基金啊、买股票啊、投资啊，就是我将来到老年的时候退休了有没有够用的钱。耶稣在说，哦，如果你会为晚年20年、30年预备，那你会不会为你的永生预备？你会为晚年的20年、30年预备？你将来自己的东西永存的账目你怎么去？从我们看到的就是第十节以后的，你要好好的诚实。从我们的信仰来讲，你在诚实工作的时候，你承认这一切是不义的，信靠上帝，这种工作生活的态度，对上帝的态度，因信称义的态度，叫你到永恒里。你诚实却承认自己是罪人。好，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蒙恩蒙福蒙尊贵荣耀，让我们活出恩典福气尊贵荣耀能力，而因着圣灵光照，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